开路者查经系列。以弗所书。赵安撰稿，石城丽云联合播讲。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石城。
我是丽云，很高兴我们能一起来查考以弗所书。这一集我们要一起查考的经文是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十节。
是的，这段经文的主题是教会的建材。还记得我们在上一集曾经讨论过什么是教会？
对，我们说到教会是由一群蒙召的基督徒所组成的生命有机体。
不错，所以教会的建材正是我们这群基督徒，也就是经历过基督复活大能的人。这一集要查考的经文就是在讲我们这些原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怎么样在神的浩大能力之下复活过来。请丽云帮我们念第一节的经文。
好的，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这节经文单刀直入地点出人蒙恩得救之前的光景，就是你们死了。为什么死呢？因为过犯罪恶的缘故使你们死了。
石城
啊，
这种说法听起来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耶。虽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论到所有不属于神的人都算作死人，因为他们没有神的生命，可是这种说法有时候会让别人很反感。他们说，我明明活得好好的，你干嘛说我是死人呢？你在咒诅我是不是呢？
所以我们要解释一下圣经说的死是什么意思。让我举个例子吧。现在很多办公室或者是家里边都装了电脑，也有的地方把电脑叫做计算机。有时候电脑出了问题不能动了，我们会大叫，哎呀，我的电脑死掉了。李云，你说这个电脑死掉了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故障了，不能用了。
对，电脑出问题了，不能够照它原本应该运作的方式来发挥功能了，所以说它死掉了。同样的呢，神说我们这些个在罪恶中的人死了，也是因为我们被罪恶弄坏了。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经过设计的，人应该可以跟神沟通，可以活出神美善的样子，但是罪使得人跟神隔绝，活不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子，所以说人死了。如果用比较专有的名词来说，这是一种灵性的死亡，而不是平常我们所说的身体的死亡。而灵性死亡的人过的是怎么样一种生活呢？请丽云继续念第二节的经文。
好的，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这里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谢谢。这里说到一般人在不认识神之前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并且顺服撒旦邪灵。我们先说第一点，随从今世的风俗。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的风俗和价值观是跟神的心意相反的。丽云，你能不能帮我们举个例子？
哦，这例子太多了。比方说吸大麻烟吧，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对身体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可是还是有人赶时髦，觉得很酷而去吸它，这岂不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吗？
不错，我们举一反三，还可以想到很多例子。比方说重男轻女、同性恋、性解放、走后门、凡事向着金钱看等等，这些扭曲的价值观跟风气已经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虽然人们也知道这些风气有问题，却还是跟着去做。
说起来也很奇怪耶，照理讲，人应该有分辨是非的能力，现代人受教育的比例又普遍提高，但是为什么人们还是会盲目的被潮流带着跑呢？
这就是第二点我们要说的邪灵的力量。我们不要忘记，始祖亚当夏娃当初就是因为受到撒旦的诱惑才会陷在罪中，从此之后撒旦的势力就一直控制着人类，使人心顺服在他的恶念之下，所以人会盲目的跟着潮流风气走。
哦，所以圣经说人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是的，所谓空中掌权者指的就是邪灵，因为这股空中灵界的力量暂时在这个世界做王掌权，而他们的首领就是撒旦。我们要知道撒旦是敌对神的，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跟神相反。比方说神赐下爱，撒旦就挑起仇恨，神要人合一，撒旦就使人纷争，神看重家庭婚姻，撒旦就要人轻看婚姻，随便离婚，神宝贝人的身体，撒旦就作践人的身体，要人抽烟喝酒痴迷幻药放纵性欲等等。总之吧，撒旦在人心里面运行，要人随从风俗潮流，他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神的创造，让神所造神所爱的人类被糟蹋被作践，成为悖逆神的人。而人在撒旦的罪恶权势影响下做了些什么呢？第三节有更具体的描述。
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在讨论这一节经文之前，我们要先解释一下所谓的肉体是什么意思。肉体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好几种用法，除了泛指我们的血肉身体之外，它有时候也专门指着人身体感官的部分，也就是吃喝眼目等等动物天性的那个部分。另外呢，肉体也被用来指人的罪性，也就是一切与神与圣灵相对的性情，包括了整个的人的身体、心思、意念、情感等等各个层面。罗马书第八章有很多的这样的用法，我们就参考一下其中第五到第七节好了。
好的，罗马书八章第五到第七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谢谢。这里的肉体很明显的不是指身体，也不是指身体的感官部分，而是指人欲望的罪性。好，我们先分清楚这几种解释，再来看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这节经文用了两次肉体，但是这两次的用法是不一样的。使徒保罗先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这第一个肉体是指人的罪性，而人是怎么放纵罪性私欲的呢？经文接下去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第二个肉体就是专门指着身体中感官部分，也就是跟心思意念相对的东西。所以经文这里先说人放纵罪性，然后又把人的放纵情形归纳成两种，一种是随着肉体所喜好的去行，一种是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前面一种是属于放纵身体感官的行为，后面一种是属于放纵心思意念的行为。
师承啊，我在这儿可不可以先打个岔？ 你说肉体也指着人的身体感官部分，但是身体的感官是神造人的时候就放在我们里面的。比方说，人喜欢吃好吃的，看好看的，躲避不好闻的。既然这样，那随从肉体所喜好的去行有什么不对呢？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好，我们正好可以把这个观念澄清一下。你说的不错，神造人的时候是把一些个身体感官的欲望放在其中，所以饿了会想吃，渴了会想喝，这些个欲望本身并不是错的，但是罪却让这些个欲望超过了它应有的位置，成为控制我们的动力，使得我们行事为人不能合神的心意。打个比方来说吧，肚子饿了想吃，这绝对没有错，但是人如果为了吃而活，甚至于受到口腹之欲的控制，不饿还拼命的吃，有人更为了享受吃喝的快感，危害到自己的身体的健康，这些个人随从肉体所喜好的去行就不对了。性欲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本来是神设立在夫妻关系中一个奇妙的祝福，但是人却把性从它原本的位置中抽离出来，并且加以描绘，大肆渲染，结果人在夫妻关系之外随便的利用性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随从肉体所喜好的去行，这就是私欲。
嗯，你这么说我就懂了。所以不只是抽烟、酗酒、痴迷幻药这些不好的事情是属于放纵肉体的私欲，就算是吃、喝、睡眠、娱乐这些正当的事，如果他们已经超过正常的尺度，成为控制我们的一种力量，使我们为了满足这些感官上的欲望而不能照神的心意来活，那我们就是随从肉体所喜好的去行了。
不错，而且人的罪性不只表现在放纵身体感官这方面，圣经说有人也表现在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所谓心中所喜好的，这指的是什么啊？
说起来啊，这还真的是很难下定义，因为心本身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概念，它包括了人的理性、感情、思想，还有价值观等等各个层面，所以凡是被这些个层面所控制影响的，都可以说是心中所喜好的。比方说吧，一个人被他心中的权力欲望所控制，使他满脑子想的就是要排除异己、垄断大权，这种情形就是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了。
哦，所以想发财、想升官、想成功、想出名、想打听八卦消息，这些欲望也是一样。如果人们为了满足这些欲望而不择手段，他就是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了。
不错，当人被这些个欲望影响的时候，很容易就产生了嫉妒、愤恨、骄傲、敌对等等的恶念，因为当欲望满足的时候，人就骄傲；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人就愤恨、苦毒；自己没有而别人有的时候，就嫉妒、敌对。如果我们顺着这些情绪，那也是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哇，这么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放纵肉体的私欲了，因为就算他没有随着肉体所喜好的去行，去抽烟、酗酒、放纵性欲，他也必定有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被心里的欲望、意念所影响。
不错，自从始祖犯罪之后，人都在撒旦的控制之下，盲目的跟从社会的潮流风俗，不是随着肉体所喜好的去行，就是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完全违背了神起初造人的心意。所以圣经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而神是公义的神，看到这些个罪恶，他不可能欢喜快乐，他必定是厌恶愤怒。所以圣经用可怒之子来称呼罪中之人， 也就是说，我们都在神的愤怒之下。
师承，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哎，因为人常常把自己放在一个中立的地位，觉得自己虽然没有完美到可以上天堂，但是大概也不至于糟糕到要下地狱吧。可是这节经文却把我们在信主之前的地位说得很清楚，我们都是可怒之子，所以我们不是站在中立的地位，可以选择要上天堂还是要下地狱，而是我们如果不靠着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必定会在神的震怒下归于地狱。
不错，所以约翰福音3:36上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就是我们人在最终的实际情形，不但是死的，也是在神的愤怒之下的。但是感谢神，他有恩典和怜悯，他愿意把我们从撒旦的罪恶权势中拯救出来，使我们不再被定罪，并且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就是我们接下去要查考的第4-7节的经文。